你看，若人散乱心，假设有一个人的散乱心还不是专心诚心那也很定的心，就用普通的心，散乱心，到了那个塔也好啊，或者庙里边寺庙里边也好，一称南无佛，就念了一句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这个皆已成佛道的这个已字了，有人念皆共成佛道，那个妙法莲华经上是已呀、啊、为什么已呢？他已经成了佛了吗？你还说什么呢？过去的事情啊，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呢，释迦牟尼佛去出去了，还有那舍利弗、目犍连那些大弟子了，都在那个奇树地孤独院精舍那儿，大家一修行啊。哎，一会儿来一个老人呢，很老的一个老人。这个老人呢，原来是干什么的呢？想出家去。为什么要出家呢？他家里很穷苦，一辈子都是受苦的，到老来再去做工也做不成了。他说，我这个年轻还可以做工吃饭，年老也不能做了。他说，我看当和尚还能吃饭，去托钵化饭，有人给饭吃啊，不然我没办法。他不是有信心，他不是发心出家的，他去为了这个环境的问题，他就出家。出家这个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，这些人都是大阿罗汉呢、啊、都有神通啊，都知道过去他有善根没有。大家就说，你看这个老人吧，他现在要来出家的，我们拿罗汉的眼光来观察他，过去八万大劫呀，没有善根，没有善根，他来出家，白吃施主的饭，拉债，我们不能收他。这个老人说着说着就到眼前了，啊，哭哭啼啼的就说要来要求出家，大家就说不收他。不收他，他说你们都说你们这个佛叫慈悲啊，怎么我来出家，我为了没有饭吃来出家，你们不救我不慈悲呢？舍利弗尊者说，我们不是不慈悲啊，你们有善根呐、啊，你吃十方的饭再拉债不得了啊，我们替你发愁。他说不要讲了，这都是推辞了，就是不收我们了啊，我没办法，你们不慈悲。那就哭哭啼啼的就回去，往回家走，就离开那个地方了。离开那儿走喽，离开那个精舍不远，走的路上看着一个出家人。那个出家人呢，他一看，哎呀，到处都是你们这些人，他就又生气了。那个出家人就问他说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都说你们佛慈悲，我到你们那儿出家，你们不要我，你们慈悲什么呢？我才解你们那儿出来，你们不救我呀。那个出家人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他说他们不要你，我要你，你跟我来了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带回来这个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这些个大阿罗汉，就看释迦牟尼佛把那个老人又带回来了。大家就说呀，你看佛呀年纪大了，我们都看他没善根呐、啊，佛还把他带回来干什么？带回来了，带回佛就说，这个老人要出家，你们为什么不收他？说我们观察他八万大劫没有善根呐、啊。佛说给他乐法，给他出家，没有办法了，这佛说了就得做了，就给他剃发。剃发就佛就告诉他怎么样修行一个法门。后来他证了罗汉果了吧？这个老人 哎呀，这个时候，原来他有善根。这些罗汉就问释迦牟尼佛，说：“世尊呐、啊，我们观八万大劫，他没有善根，您说他这个善根是什么时候有的？”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当然你们看不到了，他这个善根太久了，他在无量劫以前呐、啊，数不过来的那个劫了，以前呐、啊。”他有善根，他这善根是什么样的善根呢？佛说他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也是一个穷人，穷人他是一个打柴的人呢，天天砍柴火来卖柴火吃饭。有一天呢，他到了山里头去砍柴火，遇着一个老虎啊。遇着一个老虎，这老虎就看着他，就想要吃他，就追他，他就往树上跑的，爬树上去了。爬树上去了，这个老虎不会上树，但是这老虎会咬树啊，这个树不是很粗了，这个老虎就咬这棵树。他在树上一看，这个老虎就咬这个树，要咬倒喽。树要倒了，那人，这老虎就要吃人了。到那时候，他这个腿呀、手啊，抱着这个树就抱不住了，浑身就发麻木了，怕的呀，就没有力了，一下子就跌下来了。跌下来呢，他就南无佛，就像我们说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就无心中念了这么一句佛，吓的了。但是他跌下来，一下子跌到什么地方了呢？跌到了老虎身上了。老虎在底下咬树嘛，他跌下来就跌到老虎身上，他要这个跌在地上也就跌死了。跌了老虎身上，老虎是一身毛，又是肉又是毛的呢。打这老虎一打，这一个人多重啊！跌到老虎身上，这个老虎说：“哎呀，把我吓跑。”这老虎说：“你比我还厉害。”把老虎就吓跑了，把老虎打了一下子，整个一个人当一个石头蛋似的，把老虎打走了。后来他也没有跌死，他就慢慢慢慢回来了。哎呀哎呀，这一个难过了，没有让老虎吃了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他在那个时候念南无佛，老虎还没有吃他，就救了一个命。一句南无佛，不但把命救了，而且还把善根种下去了。各位看看这佛的功德有多大。他说从那个时候，他念这一句佛的那个功德呀，那个种子了，就在他那个80田中就在那儿熏呐、熏呐。因为他就念了一句佛，这个力量太小了，所以熏到无量劫，到今生啊，他念一句佛的那个种子发芽了。所以他的善根呢、成熟了，给他出家，他就证了罗汉果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他那时候没有念佛，今天他也不会来出家。哎，各位看看呢，这个佛法了，不能沾边，一沾了边，你将来想不得度都不成了。但是沾边看你沾的多少，哎，时间性有问题。如果我们天天在三宝这个面前呢、挨住三宝啊，那是很快得到解脱的。在那个佛经上说，我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个相法末法之中学佛，如果没有造大罪的人呢，将来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，当来下生弥勒佛通通都得度的了，这是佛说的。何况我们今天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好多人念佛修行，这个念佛法门求生西方的人很多，那就还等得到那个时候吗？更等不到了，等不到弥勒佛成佛，我们就都得度了，你晓得。所以我们很乐观呢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宝的功德，这是说佛宝的功德呀，还有很多呀。 我现在不能再讲佛宝的功德，我得讲讲佛宝、法宝的功德，还有僧宝的功德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这个法宝的功德呀，有很多。怎么多法呢？各位你看，佛说这个三藏十二分教典，三藏大藏经里边那么多，那都是法宝的功德呀，经律论三藏都是法宝，这些个功德你说得完吗？对不对呀？所以这个法了，这个佛法的宝啊，我们今天能够佛法在世间建立得住，不但没有推翻，而且又复兴起来了，可以说的法宝的功德是最大。这个法宝的功德呀，给我们做后盾，能够把佛法兴起来呀，是不容易的。那个法宝里边有很多功德，各位，我们在座各位，我相信有的人参加过打水路，有的人没有参加过的，有人参加过的水路，是啊，水路啊，拜梁皇啊，这水路道场是最大的法会了。水路这一本佛事，这一本里边呢，有一个寄诵是非常一开头啊，水路里边的这是一个总的一个开头，有四句话呀。他说：“法性湛然，周法界，甚深无量觉言权。自从一念失原名，八万尘劳俱作弊。”这四句话，在水路的时候要唱吧，唱得很好听的。所以我现在解释这四句话，这个法宝的功德，法宝里边这个法宝啊，我们现在说啊，三藏这个大藏经就是法宝。真正的法宝是什么？是佛陀所悟到的真理涅槃，佛陀所证悟的境界是真理的境界，是法性湛然的境界啊，法性就是真如一个样，法性湛然，好像那个水呀，一点波浪没有，叫做湛然，澄净的水，周遍十方法界的没有边际的法性湛然，周法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法性的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这个真如妙理的。这个真理是遍一切处的吗？不是，法性也是湛然，叫做周法界了。哎，这个法性湛然周法界，不可以拿我们的个话把它形容出来，叫做也不能思想，也不能说，所以叫做甚深无量觉言权。法性是甚深的，往按照这个时间来讲，竖着说啊，是甚深的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的时间性。我们说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假设的，无量是横遍十方的，空间没有边界的啊，甚深无量的。觉言权呢，就是说你不要拿言语来形容，你怎么样说，千说万说，横说竖说，说不到它的本身，叫做觉言权。这是法宝，真正的法宝的本体。这种法宝的真正的那种境界了，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腊月初八证道，亲自证道悟道，然后呢要想让我们众生知道， 怎么办呢？是不得已要用口说出来，用口说出来是说的从他心里头自心自性流露出来的东西，拿口介绍出来给我们。为什么不能说又说呢？下头两句，自从一念失圆明，是八万尘劳俱作弊，这是说的我们众生啊，这个法性湛然真理，我们佛性都有的，我们人人不是都有吗？但是从我们一念不觉了，一念失去了原名，原来的那个本名啊，一念不觉，这一念不觉呀，就不得了了，下边就八万尘劳俱作弊。我们平常说什么叫八万尘劳？说八万四千烦恼啊，这些个烦恼尘劳在这世界上数不过来的。尘就是境，外边的境界，尘境。劳，劳就是劳累，把你累死了。我们一天为这个东西劳啊，去辛苦，被他给你绑住、牵住、拉走。染物，尘是染物的，也是我们一天在这上头啊，劳累，生生世世的生死疲劳啊，把我们累死了，累死你还舍不得扔了它，还要担着它，俱作弊呀、啊！俱作弊就是每一样的尘劳，八万尘劳，这是形容多，其实还不止八万，无量无边尘劳，都给我们弄出毛病来了，都来扰乱我们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受不了啊，这个苦太大了。所以佛成了佛了，悟了这种境界，知道我们可以得救，但是这个方法我们不知道，怎么样逃出去八万尘劳呢？那佛就要用他所的经过的境界，他怎么成的佛，来慢慢慢慢给我们左说右说，说这个法宝，法宝就是用这个方法达到那个法宝法性的境界，就开始说他证的境界，开始说我们众生在生死轮回的原因，开始解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义啊，开始说怎么样离苦得乐的方法，种种的说，左说右说，这些个道理呀、啊，现在都在那个大藏经里头。除了佛以外呀、啊，其他的人没有办法说的那么彻底，没有办法说的那么到家，所以这叫做宝了。我们看看，假如这个世界连一本藏经通通都没有了以后，我们也背不过来，那个书也都没有了，那个经典呢都没有了。比如你要想得到一本经，不要说别的了，一部金刚经，一部妙法莲华经好了，都比如说都没有了以后，你要想得到它，你看难不难？那个是宝不是宝呢？现在我们随手拈来，到处都有，印的多得很，印出来了。我们就是缺乏我们念了，哎，经是有了，念的人缺乏。以前那是没有经，有人想念立经，现在经多了，念的人少了。这就是说，经是需要人念，人要人研究，人就读的。这种宝啊，有了在眼前了，不知道宝。在那个佛经里边，在天台宗啊讲这个道理了，说我们凡夫啊不认识宝啊，每天跟宝在一起，让宝把我们撞死了。哎，好像那金银财宝，那个金子银子是宝不错呀，你跟他撞头啊，他也会把你头撞破呀，你撞不过他呀， 被宝害了，我们呢不能运用宝被宝害了。这就是说这个法宝呢，我们要珍贵它，要知道这个法宝啊是难得是稀有的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怎么样叫做法宝，怎么样叫做不是法宝，在佛经里头这地方各位要注意了。说你合乎三法印一法印的才是正法，是正法就是宝。如果不合乎三法印一法印的，那个不是正法就不是宝，那要小心。什么叫三法印呢？很简单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这就是三法印。什么是一法印呢？就是 一大乘实相一法印。这个不好懂，不好懂我现在讲。诸行无常，行是牵流的东西，有生有灭的，有为法，都是无常的，叫诸行无常，世间法。诸法无我呢，包括有为法、无为法、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都是无我的。哎，世间法无我，因为它在变化，它没有自体，它站不住嘛，所以它也是无我。出世间法呢，自性本空，根本就是空的，没有自性，所以也是无我。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在十几年前，我在这个那时候在 Richmond 住的时候，在这个旧金山 Richmond 区，有一天呢，我到这个，各位知道 Richmond 有个克莱门街呀，我到那儿去买东西，碰着一个韩国人呢，一个韩国人，他在那儿就追着我讲话，哎，他说你是不是佛教徒，我说是。他说你是哪一国的人，我说我是中国。啊，他说你等等我，我要跟你讲话。我说你干什么去，他说我到银行，他到银行。我就在街边上等他一会儿，出来了。出来他就叫我到他，他说我就在那个隔壁那个房子住，那楼上二楼。他叫我到他家去看看。我那个时候呢，要不现在我可能不敢去了。那时候我就简单的很，我说我就去就去，他也是信佛的嘛，没有关系。就到他那楼上看了。他那个上那个楼上有厅有房子，都是贴的那些佛教的那些个法语呀。我一看他是佛教徒，还好。那其他的那些问题就不说了。后来他那个墙上就挂着这三句话：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我一看不错啊。后来他跟我讲，他说你有什么问题你问我，我都能答你。我那时候讲这个唯识三十颂，讲唯识，跟大家研究唯识，在那个地方每一个星期研究为师。我一看他说让我问他问题，他没有说问我问题呀、啊，我有点奇怪。我好来是个出家人嘛，他是一般的学佛多久不知道。那我就想他一定很了解佛法呀，可能啊学问很好啊。那我就问他，你说让我问题你都能答，我说你看过大藏经没有啊？他说我没有看过，但是你问我我都能答你。哎呀，我一看他这口气太大了，那我要我问他什么，我想这一下子我一定要把他问住啊，不然的话我这个出家人倒架子啊。我一看他，我那时候讲唯识，我就想拿唯识学问他，他可能更难答了。但是我就看他那墙上有这几句话，我突然间就一变化，我说你有纸没有啊？他说有，他拿一张纸，我说你有笔没有？有， 我就上边写一个诸行，诸行无常的诸行，这边写一个诸法无我的诸法，那么下边隔一段呢，我又写一个有为，这边又写一个无为，那么然后我就画两个直道，画两个邪道，我就这样，我说你让我问你问题，我现在问你，我这个我画的这个表对不对？他就答不出来了，他说他在那儿坐着看，看了半天，他说是不是这样？我说你答，你问我做什么？他说是不是这样，老问我，我就是不说，不能讲给他听。我这时候不是练法了，因为他太娇慢了，他怎么样问我是不是，我都不答他。到了最后，因为他讲禅宗，他讲打坐修禅定，他好像要开悟，他问我，他好像开悟了，对我表示，我说你要参悟喽，就成了，我不能讲的，你让我问你嘛。后来我就离开了，我说我有事我回来了，我就回到佛堂，到了今天我也没告诉他。所以他不能求法这一种人，我要教了他，他再害旁人去，我不能告诉他，我不是练法，他要好好讲，我都会跟他说。结果呀，他不到三天，他有一尊这个石头的佛像，这么大，好庄严吧，他就拿着车给我送去了，送到门口就按门钟啊，他就说这个给你，我以为他要卖给我吗，我说我不要，我说我有佛像，他说不是 donation， 我说你 donation 我就要，你卖我，我说不要，我有佛像啊，那个石头佛像很重很庄严，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，留作纪念呢。这就是说他的口气那么大，把这个法宝看得这么轻，让我随便问他他都能答。他要假说我们大家研究研究佛法啦，中国的佛法，韩国日本佛法，大家都是佛法，那我们很好就会谈了。所以呀，我们要尊重这个法宝啊。法宝里头说的什么呢？让你谦虚，让你慈悲，让你不要骄慢，不要功高嘛。那你那这个完全都没有做，那你这个法宝没有得到。法的宝啊，也就是说法的佛法的功德呢，他没有得到。刚才说的他的信心、恭敬心、谦虚心都没有啊。所以佛法在公众心中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再讲这个法宝的功德很多了，有小乘佛法，有大乘佛法，有这个缘起性空的佛法，有法相为实的佛法，有中国有各宗的佛法，每一宗啊都度了很多人，都是要靠这个佛法的功德。所以这个法宝的功德我们不能够不知道一点。那现在呢已经一个半小时了，我应该答问题，但是我要讲讲这个僧宝的功德，简单讲一点。僧宝的功德啊，各位看这个僧里边呢范围啊更多，简单说有大乘僧，有小乘僧，有罗汉僧，有菩萨僧，有凡夫僧，有圣人僧，有神僧，有高僧，有普通僧，这个范围广得不得了，都叫僧宝。